加拉太书二章11到2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跟随着他做庄稼，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庄稼。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感谢主。
谢谢李燕，保罗的生平啊，我们上次提到说，他被主在大马色路上光照了以后，后来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他有3年的时间哈，在旷野里面跟神亲近，这个上面这边有一个3年的时间哈，后来呢就到了自己被光照的地方，也到了耶路撒冷，也到了这个他生长的地方，去继续的传递神要他传递的信息，解决他摆的这些烂摊子哈、哦。所以到了这个3年以后呢，就上耶路撒冷，接着呢这个14年的时间，他是我们看到上面。写14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被提到三层天去，他去到那个地方，他也到各地方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呢，以安提阿为他的大本营哈，然后建立了教会的一大堆的事情要处理哈，有不爱主的啦，有被异端侵扰的啦。还有这个人的罪性啦、导致的一些因素，他一个一个都要排除哈、哦。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保罗他的心肠哈、哦，我们看到他写了许多的书哈、哦。这个春夏秋冬，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你看到他每一本书哈、哦，都是带来怎么样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在学习中间呢，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中间，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教会的需要在哪里。从保罗的生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学习哈。那这个加拉太书呢，就是写给加拉太的我们下面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加拉太地方这个他们建立的这个教会出来的问题，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加拉太的这个问题哈、啊？那他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安提阿哈、啊，就是他宣教的大本营哈、啊。 接着呢，他就到了各个地方啊，加拉太啦、铁沙罗尼加啦、哥林多啦，好多这个地方，他就继续的用以安提阿为出发点，然后来继续传福音，然后继续教导哈、哦。回到加拉太书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11节哈、哦，基法到了安提阿哈、哦，他们这些人呢，通通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些属灵人都会装甲哦，然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装甲这么属灵的，影响力这么大了，这个彼得这个这么多人使他。一传福音，好多人信主哈、哦，几千人的信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人，还有巴拉巴拉这些人，为什么会装甲哈、哦？到底装甲的原因是什么样？哦，原来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太教徒哈、哦，他们传递的是什么？从亚伯拉罕来的割礼哈，然后摩西呢，他是传的律法哈，然后当时也有犹太教主义的这个基督徒哈，他们就再多加了一个基督的救恩哈。然而保罗所传的呢，割礼，他就把真正的旧约里面真正的割礼的意思传递出来，真正的割礼是。心灵里面的割礼哈，不是肉体的割礼哈。然后律法呢，他就强调出来是，都是影儿哈，形体是基督。然后最重要的是把基督的救恩传递出来。那我们也要分析一下，基督的救恩跟这个律法有没有冲突，或者是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哈？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到这个11节里面，这个地方他们会装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传递的是对象是给那个犹太人的哈。那犹太人呢，根深蒂固的就是很注重这个。律法哈，也注重割礼，为什么会跟这些外邦人分开哈？最主要就是外邦人中间哈，对这个食物的这个饮食的这个方面呢，不是一大堆都是在犹太人眼中看到都是不洁净的哈，所以他们就是为了避免被污染，所以他们就跟外邦人隔绝哈。保罗直接从神领受到的，知道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呢，不是重要的哈。那甚至于神也跟那个彼得，耶稣也跟彼得，在异象中间显出就那个哥尼流的这个事件哈，这个从天上垂下来的这些事情，来提醒这个。食物的这个洁净，不是那么重要。律法中间所说的这一些呢，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来看到，然而，一般受这个犹大传统的影响的人呢，他们就是还被这一些辖制住哈、哦。所以看到那个他们一到的时候呢，那个巴拿巴啦，还有这个彼得呢，他们就开始装甲了，为的是他们是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怕碰到拦阻哈、哦，所以就开始就装甲。那彼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呢，他就指责了哈、哦。因为他如果不指责的话，哈，这一些真理，哈，就没办法传开来。他要让人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律法绝对不是真正的真理。律法的话，只是 隐儿哈，在这个地方讲了，说只是一个隐儿指向耶稣基督哈。律法是谁颁布的呢？是摩西颁布的，但是神借着摩西来颁布，然后割礼也都是从神那边启示而来的。然后这一些东西，最主要是引出耶稣基督。像这些律法，如果没有照着做的话，就是不亨通哈，但是跟救恩没有关系，所以在提醒，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律法做的时候，凡事亨通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哈，因为神理解我们，我们现在法律一大堆哈，这些法律你如果不照着办的话，你就吃罚单啊什么一大堆哈，那你就心情不好了。那这个同样的旧约，神了解我们的心态。我们只要照着这个律法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凡事亨通哈、哦。不照着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倒霉了，就受咒诅了哈、哦。所以这个地方只是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靠着肉体的话，这些都是重担。但是我们如果靠着神的话，这个就看到盼望哈、哦。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哈、啊，到底保罗怎么样来阐明这些这个基督把耶稣基督阐明出来哈、啊？他自己重点在哪个地方呢？他说没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哈、啊。然后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哈。啊他现在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他的强调点就是，像律法他已经死了哈，然后向着十字架他是活着的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在靠肉体，还在靠自己的私欲，还在靠这个自己的话。我们就是充满着重担哈，然而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然后他的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哈。如果感受不到上帝的爱，跟他没有。跟耶稣没有建立关系的话，我们所做的都还是在靠自己，所以我们是靠着神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这个怎么样依靠神哈。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哈，我们的义是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被称为义。
那请黄师母把这个问题哈、啊、给大家看一下哈、啊，还有两个问题哈、啊。那这一段是围绕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律法的关系来展开讲的哈、啊。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在11节到14节，保罗直接当面指责这个彼得做的不对哈、啊。不对在哪里呢？这个就涉及到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律法的关系了。那彼得是清楚这个道理，但是他的行为上面呢，却依然哈、啊、这个给外邦信徒以压力啊，让他们好像又回来又重新去遵行律法一样啊。那这个就不符合这个道理了哈、啊。所以到了15节到21节哈、啊，这个保罗就展开来讲哈、啊，这个为什么？信耶稣不需要再回头啊，再去遵行律法啊，所以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哈。
这个彼得今天面临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小时候大概也经历过。当成绩好的孩子跟成绩不好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亲或者你的同辈都会说：“你怎么跟那种人玩在一起？”然后你因为害怕，你就不再跟他们玩了。那彼得今天也是，他不是说故意要违反他以前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的意象，而是说他害怕人，这个不在于他跟谁吃饭。 而在于他心里还是那个怕人。然后这个就是属灵的伪善，就是说口头上承认这个因信称义，但是呢，实际上是觉得外邦人比犹太人还要低一等。啊，这个就与福音的真理其实不合了。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但是这种他们心里，包括那些犹太人心里的那等级制度，实际上是还是没有被消除掉。所以说，这个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需要让外邦人还要。这个守律法才能够这个完全的合一。所以说，保罗为什么要在当众人的面前提出来？因为彼得的行为啊，他已经产生连锁的影响，他就带坏了一批跟他一起来的人，包括巴拿巴也在其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平时一个私人的问题可以私下里交通。所以说，只是如果私下里劝勉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来阻止这个错误的问题继续扩散。所以说，保罗，我们说保罗也很勇敢，就他面对彼得，他也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他是为了确保这个福音的真理不被扭曲啊，真理面前，而且人人是平等的。所以运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当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有影响力的这个长职同工，他因为惧怕人、惧怕文化啊，这个某些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如果来妥协啊福音原则的时候，比如说在前一阵很讲究的什么种族偏见啊、阶级区分啊，或者对某些群体的排斥啊，他就不敢站出来讲话，这个，然后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会，就造成这个，真的是造成这个阶级了。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很多教会，就是那个福建来的这个餐馆的打工者啊，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到教会。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这个教会领袖其实有很大的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优先这个福音真理，而不是说要表面的和谐，或者是妥协，或者是要听大多数人的话。那福音的真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所以说，保罗，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学习他这个勇气的。然后信基督跟信律法的这个相同点都是罪人了，就是说都需要神的救恩。那不同点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先信了，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而那些人呢，他是先有好的行为，他相信用好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救恩，这个是根本的不同。就是说，这个行为在这个因果链上的位置，我们跟那个守律法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先有信才有行为，他是先有行为再有信啊，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分别。所以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经常把好的行为、好的传统、多的奉献啊、多参加聚会、某种灵修的方式啊，当做这个得救或者是属灵程度的条件啊，这个就是隐形的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律法主义。所以说，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坚持这个唯独因信称义，不要用任何的外在的条件啊，就昨天讨论那些条件来绑住人啊，比如说要守得好，这个才算属灵啊。真的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让每个基督徒活出，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这个真实的转化，活出恩典的自由啊，不再因为害怕啊，这个属灵还要跟人家比来比去啊，自己觉得比不过别人啊，别人对我有压力啊，这个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是，所以说我们说福音是恩典，不是行为，它是自由，不是捆绑。愿我们都活在福音的真理里面。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这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哈，要绕绕脑筋才能够读得懂哈。这个大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哈，这是在讲基督里的真自由哈，脱离律法，然后这个向罪死也向律法而死哈。神救我们不光脱离罪脱离这个魔鬼撒旦，也脱离了律法哈，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哈。第一个不大容易明白，就是保罗对彼得说的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来理解哈？这是在第14节哈，他对彼得讲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好，讲到这里呢，是讲说那些守律法的人来之前，彼得所做的事情啊，他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已经打成一体了，吃饭也不分了呀。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行事为人已经把那个中间阻断的墙都拆了， 这个是对的啊，前面做是对的，但是这样做行出福音的真理之后，后半句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句话有一点跳跃了哈，就是说，当他装甲的时候，他就把律法又带回来了，对不对？为什么犹太人不能跟犹太人，非犹太人在一起吃饭呢？就是因为有律法，律法规定哪些东西可以吃是洁净的，哪些不可以吃是不洁净的哈。所以虽然彼得没有讲话，但是彼得这个行为，他不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用他的行为把律法又带回来了，这样给外邦人呢就有一个无形的压力，跟着他的人一起随火，然后巴拿巴也跟着随火哈，这样就给外邦人一个压力，勉强他们怎么样，要跟犹太人一起遵行律法，啊，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就指出他的错来哈、啊，还有一句话第17节哈、啊，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哈、啊。这句话中间怎么绕过来哈、啊？他实际上是在用这个反对福音、要遵行律法的这些人的思路啊，用他们的思路去想问题，然后挑战说他们的思路是错的哈。啊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的义啊，这是我们因信称义哈，却仍旧是罪人。怎么称？却仍旧是罪人呢？就是照着这些反对福音的人的讲法，如果我们因信称义了，不管律法了哈，跟犹太人在非犹太人在一起吃饭，那你吃的东西肯定就会违背这个律法的规条了。那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犯罪喽。呀，我们因信称义，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那我们就成了罪人了。照着他们的说法，照着反对福音的人的说法，哈，那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那我们这个福音不就成了这个自相矛盾了吗？我们信耶稣基督，基督不让我们守律法，我们就成罪人了啊？那基督是让我们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啊！所以，用这种的反对哈，这个不信福音的人啊，守律法的人的说法，来再次突出哈，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哈。接下来第18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啊，什么是保罗素来所拆毁的呢？啊，对照以弗所书2章哈14节以后的经文哈，十字架拆毁了什么？拆毁了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之间阻断的墙啊。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在拆毁这个东西哈，拆毁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阻断的墙，就是因为律法造成的分离。那福音已经把这个墙已经拆毁了啊，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已经合为一体，成为新人了啊，被引到基督的面前啊，这是保罗所讲的啊，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怎么会重新建造？如果像彼得这样，他又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这就相当于用行为在重新建造这个已经被拆毁的墙啊，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哈。如果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了。如果这样做，照彼得这样去做是犯罪哦，因为他不合福音的真理啊，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哈。为什么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会成气候呢？就是因为人有一种的误解，以为说如果不遵行律法，人就会继续犯罪啊。如果这么便宜说信耶稣就称义的话，那人不都去犯罪了吗？啊，这是好多的人不明白福音的人，没有真正相信的人的一种说法啊。那在教会里面，人也会被这种说法所迷惑。真的呀，如果信耶稣就可以称义的话，啊，每次犯罪到耶稣这里一认罪悔改就得赦免的话，那人不经常犯罪吗？人不就自由的去犯罪了吗？No，你看在哪里讲啊？在第19节讲啊，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看到没有啊？不光是向律法死啊，而且还有一步。当我们向律法死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向耶稣是活着的哈、啊。我们有亲身体验的，我们就知道哈、啊。当我们越靠着信心来追求主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的。我们不会喜欢犯罪的，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人，我们就远离罪恶，我们追求圣洁，哈，这是很奇妙的。为什么会这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恩典里的人，恩典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不喜欢犯罪， 越来越远离这个罪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从里真实的改变。我们在遵行神的这些律法的时候，不再是勉强，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真的是从里到外的想喜欢神的律法，喜欢照着神的律法的规矩去行。那这是恩典带来的改变的力量啊，那是不信的人不明白的啊，才会指责人会纵情啊、犯罪啊，不会的啊。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行出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反倒能够成就啊，神要借着律法所成就那个义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啊，所以这个20节就成了关键哈。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哈。老我喜欢犯罪的那个我已经死了。如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还会继续犯罪呢？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这个福音的道理哈，保罗讲的，借着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第三组从三个方面思考啊。第一个，实际上是在思考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讲了保罗有什么，他的特点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吴伯伯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为了义而坚持真理啊。那第二个呢，是他非常的勇敢，为了真理，他不惜，当面去，不说指责吧，但是呢是挑战哈，非常有权威的属灵领袖。那第二个思考就是彼得和彼得的这个教会哈，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好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是彼得他装甲是他不是不懂，实际上他是怕人，而忘记了坚持真理哈，所以没有活出真理。他这样子做的危害呢，就是会边缘外，使外邦人边缘化，同时呢，诱发别人也装甲，对律法无用的一种否定，因为福音已经说了哈，是律法要死而向神而活，那同时呢，也是会引起一定的纷争，因为包括雅各啊，这些属灵领袖，他们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思考，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会议已经决定了，唯独耶稣，唯独福音哈。而他们现在又是把律法加进来，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合一在开完会，也没有完全的买这个保罗的这个账。所以呢，还是有一定的纷争，能够感觉到，同时呢，也能够感觉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哈，对保罗不是很友善。虽然保罗是带着救济穷人、救济灾荒的这个钱来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保罗还是很不友好的，没有因为保罗因兄弟的关爱拿来救助他们而有友善的这种表达哈，还是有一点说一套做一道，没有坚持真理哈。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通过彼得代表的这些属灵领袖，让我们也反思哈。我们作为牧者和作为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要时不时的反省哈，我们是否在做合神心意的，还是合自己心意的？因怕人而忘记了怕神，畏惧神哈。在真理中向这个谬误妥协哈，和掺杂妥协，这也是没传道让我们思考的，就说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小孩子的状态？小孩子的状态是什么？他是天真的，他是纯洁的，而且呢，他是完全信靠的哈，而我们成人呢，经常已经变得。因为世界对我们的所谓的造就已经变得老奸巨猾，时刻的防人，以至于不信，对人不信，更不去完全的去信服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哈。所以这些真的思考非常的多啊，我也觉得说不全，也说不太好。一会儿请梅传道补充。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思考基督信基督和信律法的差别哈。实际上。信基督，基督是带来的福音。福音是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人心的问题。律法是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行为的问题。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当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要 肯定是要以福音、以基督为中心，哈。相同的地方呢，实际上他们不管是在表面还是在人心，都是要解决圣洁的，哈。就是说，当人的行为不圣洁、不合乎规范，律法要限制，那我们的这个神也是让我们从心哈要圣洁，所以内在还是外在的遵守，最终指向福音，唯独基督。所以我们信的不要偏离哈，唯独基督，唯独耶稣，唯独信心，一切荣耀归于主。
第一个问题就谈到这个保罗，不是那个彼得哈，彼得他就是因为怕哈而装假，为什么怕呢？就是这个有一个群体压力哈，也有面子问题，还有文化习惯问题，另外他们也有就是犹太人守律法哈，就是犹太人他这个就是宗教习惯。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哈，他们那个就是也把外邦人当做不洁净的哈，因为他们不守律法，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犹太人的优越感哈，瞧不起外邦人，所以在这样的巨大的压力下，那个彼得就是这样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哈，就是因为害怕他们，而且还和巴拿巴一起和与一他。一同在一起的人的同时都归，就是假装那个离开，就退去与外邦人离开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哈，在这个时候的软弱，而且带着很多人一起软弱，不仅是犹太人哈，也给外邦人带来了这样的疑惑和甚至是羞辱哈。因为你当众离开这些外邦人，你请客的时候，客人离开你，你是什么想法哈？就是也是一种羞辱。那我们也谈到为什么保罗当面啊，这在第十一节，当面就指出来。当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和对方发生了分歧的时候，就是不要背后说坏话哈。最好当面能够说出来哈，这个是挑战啊，就是真的是我们背后去说的时候，就会带来不好的效果和反应哈，就会谣言，就是这个话就会传播出去，而如果当面去说，可能就会把一些误会的事情可以澄清，然后或者是把一些错误的事情可以指正哈，我们要有接受别人。当面说出指正的这样的勇气，也要有去当面去说出人，指出人的缺点的勇气，这两者都不容易哈。这个就是说，常常是做不到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当众哈，不管是当面还是当众，第14节哈，这个当众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子。那就是当着外邦人哈，只要是外邦人的面指出这个彼得的不当行为哈，这样就是为挽就是为外邦人为不使外邦人跌倒哈，挽回了这样的一个挽回外邦人的信心，也挽回那个彼得在众人面前说做错事这样的一件事哈，所以他没有采用暗地里哈去说。去在保跟彼得暗地里去指证，而是当面去指证哈。所以，因为他是当面做出来的，这样的事，所以要当面去，马上就是挽回他的这个影响哈，对众人的影响。所以，这个保罗也是当众就指出来。所以保罗这样的行为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就是。我们对领袖哈，他从前面也都说了，他的启示都是从神来的，他不是说崇拜个人崇拜哈，崇拜这些领袖属灵的领袖们，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跟人的时候一定会，如果那个人出现了危机，我们一定也会跌倒，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当教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想想啊。真是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要去跟着人去做一些，随众做一些事情哈。真的来到神面前，看看神怎样带领我们，然后这样避免教会产生这样分歧和分裂。然后，就是这个保罗和。 和那个，和彼得也其实，在前面也是一个对比哈，就是他刚刚说到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一刻的功夫都不容忍，他们去试探他哈，就是他坚守到底，而且是在犹太人的那个全部都是犹太人的那个，几乎全部是犹太人的那个会议中哈，耶路撒冷大会，所以彼得在众人面前就坚守这样的就是。坚守神的真道，那彼得呢？真是在外邦人的家里哈，所以看到了这个，看到了几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忍受不了了，所以也这里也表明了保罗的一个软弱。但是保罗虽然软弱哈，这个就是说有我们都有跌倒的时候，然后他在彼得后书应该是第三章哈，我刚才。翻到了，又那什么都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然后第十五节哈，就说这属灵领袖他们也都是有跌倒了，也会悔改，也会重新站立哈。但他在那里继续再一次推荐保罗，就是说，亲爱的兄弟保罗哈，所以这就是他们在爱中彼此和好哈，彼此扶持，然后也彼此遮盖。这个也让我们想起，就是第一章第十节说的哈，我们在真理上，如果怎样是我们若是讨人的喜欢吗？保罗说，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真的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哈，这个怎么样站立得稳，常常都是随大溜了哈，然后回来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 guilty。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基督和信律法有哪些异同哈？大家都分享的特别好，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律法把人引到了律法哈，就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他把人都圈在罪中，让人知道人靠行律法是不能称义的，所以把人引到了耶稣面前，但是。这就是也是保罗所说，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向神活着哈。就是他也在罗马书中第七章也有提到，那个律法像是我们的丈夫，那个丈夫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还受他的约束。但是如果丈夫死了，我们就不受他的约束哈。就是这个，我们要向律法死。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牧师也说了，然后我们还要向神活，这个死和活是一定是连在一起的，不然光死没有活是没有意义的。然后这个活就是神带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同定，然后就会带出来同死同活，就会带出来这样的新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我们有一位，读经心得分享哈，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叫雅茹，我现在生活在中国的哈尔滨市，我现在信主3年半的时间了，自从我认识神以后，神大能的手不仅牵拉着我前行的脚步，而且使我在跟随的路上，不断的经历着神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当中做那翻转的工作。我今晚要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大能。在读过的三卷保罗的书信中，有太多的收获和感慨了。今晚我就挑选两件事儿，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当读保罗书信时，我心中常有一种感叹，就是保罗的话语是激励人心的，是有力量的，是有智慧的。他是尽心尽力服侍主的好仆人，也是我们基督徒最该学习的好榜样。就拿保罗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拿这句经文来说，我就有太多可践行的可能性了。保罗把福音传给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当做是自己的责任，即使是在受各样的逼迫 或者是患难时，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的经文的时候，知道了保罗受到了很多外在的环境所带来的苦难，但是他传福音的脚步呢却永不退缩，他更不以传福音为耻。对于这样的经文，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是有以传福音为耻这样的心态隐藏在里面的。往往不敢对人说我是基督徒，更不敢大胆的开口向别人传福音但神的大能是无法测度的，他会借着身边的人或事来带领我开口或者是做决定例如我每天呢早晚在看店的时候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经或者是听讲道。我的圣经呢，就常摆在门旁最显眼的接待顾客的那个桌子上，借此呢，就打开了我与顾客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不了解圣经的人啊，他们常常会问我：“你读的是什么书呀？咋这么厚呢？”但知道圣经的人会说：“你是个基督徒。”有的人会主动的跟我说：“我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有一个常送快递的一个快递员，他每次到我家送快递的时候，当他看到我读经的时候，他就会和我聊上几句。因此呢，这呢，我就会与不同的人彼此之间呢，建立了这样很自然的就建立这样的有交通的话题了。最有趣的是，还有一个和我孙子一起玩的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主动对我说：“他说我也信主了。”我问他：“你受洗了吗？你读经吗？”他说：“我受洗了，但是我没有圣经。可是我的大娘啊，她说会要送我一本圣经的。”当我听到他所说的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把刚刚买来的圣经呢，立刻送给他一本。一件美好的事情呢，就这样让我经历了。原本送圣经这件事并不是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是神在默默的做工，带领我前行。神借着每天往来的顾客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本书叫圣经，同时也建立了我们店和顾客之间这种彼此的信任感。感谢主。再如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对应这句话，我还有一个更美的见证。那也是在一个周一读经的晚上，我接到一条信息，知道了我丈夫的姨父周二呢要做胃癌的切除手术。当我听到此消息时呢，我心里有些慌乱和伤感，我急忙就让儿子呢，给他的堂叔打电话沟通了解。当知道具体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呢，周二的上午赶到姨父在进手术室前去探望他。当第二天我出行之前，我首先约了一位属灵的好姐妹为此事来做祷告。当时我只是求神保守他不要把胃全部的切除，这样还能保证他一些保证他生活质量。到了医院后呢，让我更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当我和儿子刚走出电梯口时，前来接我们的堂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嫂子，你知道吗？我昨天晚间通话的时候，我想让你为你姨父做祷告，求上帝保守，不要把胃全部切除。”我当时给他的一句话说：“我说你们也相信吗？”他给我的回答是如此的真实和简单。他说：“都啥时候了，有啥不相信的呢？”当我听到这些话时，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人对死亡的惧怕和无奈，同时呢，也给了我想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当护士在家人的面前为姨父插入呼吸气管时，我拉住姨父颤抖的手说：“我说不要怕，你呼求上帝来帮助你。 当他被推入手术室的电梯门口时，我又再一次的与他说："我说你要相信上帝哦。"在5个多小时的等待过程中，家人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能够做到不全部切除。我也为此事在默默的祷告。这后来结果真是如人所愿，医生出来告诉的是胃留下了1/3。听到了此消息后，让我听到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弟弟和妹妹们都同时说要感谢上帝。我经历了神的大能在每个人的心里做工的经历后，对他们就更放胆讲福音了。在姨父住院的10天期间，当我第三次去探访时，我就送给他一本圣经。做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他不仅没有排斥，而且还满心欢喜地接纳了，捧在手中，如获宝贝一样，并且还坐起来和我一起谈论有关圣经的话题。我有了送出2本圣经的这样的经历后，让我找到了传福音的方向和动力，体会到了我有太多欠福音的债了。我打算今年春节期间拜访我的长辈或亲人时，在送的礼物中必有一本圣经给他们。至于信或不信、看或不看，不是我的担忧或不送的理由。我当做的那份责任，就是把欠亲人或朋友的福音债还给他们。从与顾客谈论圣经的事和姨父对圣经的喜爱程度，这一切都不是我所预想到的。一切都是神的大能，不断的在改变我的认知。神也在救赎那一切想要相信上帝的人。有了神的大能在带领我做事的经历后，我更大胆的常常在家人或朋友面前夸口说："我有一位爱我的阿爸天父，他不仅供应我日用的饮食，而且还救赎我脱离罪的辖制，使我有了永生的生命。感谢主。对于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对我也是极大的提醒。家庭就是我属灵征战的战场，家人就是我走天路时放在我脚上的一根刺。因为我只有在家里能够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如温柔、节制、良善等。这才是神得胜的确据和保障。神的话语不仅是信实的，更是大有能力的。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的一点感想和一亲身经历。感谢主。
好，谢谢雅茹姊妹的分享啊！围绕着罗马书1章16节啊，就可以讲出这么多故事哈、啊，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哈、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哈、啊。感谢主哈、啊，这个非常好的见证哈、啊。那鼓励大家在预备见证的时候哈、啊，能够啊围绕着圣经的话，然后把自己的经历啊，生命改变的经历啊，能够讲述出来哈、啊。这是这个，对弟兄姐妹非常有鼓励和建造的哈，感谢主，谢谢雅茹哈。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这句话非常宝贵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哈，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遍，加拉太书二
二
章
十二
二
章
十
十节，
节，我
我
已经
已
与
经
基
与
督
基
同
督
钉
同
十
钉
字
十
架，
字架，
现
活
在的
活
在
在
是
我
不在是
在
我，
我
在我里
在
面
我
活
里
着，
面
且我
活
如
着，
今在
如
肉
今
身的肉
如
身
今在
已
若
经
肉
信
活
神
着，
的
神
子，
的
爱
儿
我
子，
爱我
爱我
舍
的
己
爱
我，
子，
加拉太书二
这
章
是
二
加拉
十节，
太书二章二十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何等的荣耀，就何等的有福分。主巴不得用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真的让我们真是记得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勉励，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真是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人，去行事。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感谢雅茹今天的见证，看见你如何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能够影响 他的顾客，能够影响他的亲戚。主，我们也求你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让雅茹这个榜样，让我们学着去做，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
Amen.